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欢迎再次按时收听新系列课程，刘老师讲彼得前书。上一课老师讲了序论，谈到当代背景的介绍，也说到苦难，讲了苦难的原因和面对苦难的态度。今天老师要开始讲彼得前书一章，感谢主，我们因救恩而有新生命，我们因救恩而有长进，我们也因救恩而有了地位。我们专心等候主的再来，追求圣洁，要像主一样存心敬畏并信靠他，也彼此切实的相爱，继续追求灵命的长进的时候，相信我们会再一次的思想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行为。当然每一个人都需要奋斗，渴慕地追求圣洁。是的，万物的结局近了，神要我们谨慎自守，并且警醒祷告，彼此要相亲相爱，互相扶持，因为爱能够遮掩一切的罪。感谢主，我们有神的儿女这样的地位，又有新的生命，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啊。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听刘老师讲盼望的重要性，基督徒拥有不会凋零的活泼的盼望，而这个盼望的扎根是在于神。来，我们上课了。
姐妹们平安，这里是空中神学院，我是刘老师。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彼得前书的经文。在开始查考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在神的面前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感谢您透过圣经向我们启示您的心意。我们知道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你而来，在您没有转动的影儿。恳求主借由你的话使我们明白，行在你旨意当中的人是何等的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天父，我们也祈求您使我们的眼目因着您的话语而透亮，使我们所看的不像世界上的人所看的，所求的也不像世界上的人所求的。 好让我们在地上虽然做寄居跟客旅的，生命却是不断的可以被主来提升，我们的信仰生活却是可以不断的更加谨慎。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跟平安来充满我们，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以上的祷告与感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九节，题目是盼望的人生。在进入今天的经文分享之前，我想透过两位历史上有名的人物来跟各位提到盼望的重要性。在公元前四世纪，也就是距离今天差不多有2300多年前，在希腊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他十分会打仗，他非常的勇猛，他的名字叫做亚历山大。事实上，在但以理书当中曾经有预言过，未来会有一个国家，他取代另外一个强盛的国家。这未来的国家呢，就是来自西方希腊半岛的希腊帝国，而另外一个强盛的国家呢，就是位在东方，也就是今天的伊朗所在地的波斯帝国。果然，在亚历山大的率领之下，距离今天2300多年前，从西方而来的军队浩浩荡荡的沿路打胜仗，他们一路就几乎要进攻到东方的波斯帝国。但是波斯帝国可不是省油的灯，所以亚历山大知道那将是一场非常具有关键性的决定性战争。因为如果亚历山大打赢了这场战争，那么他将是统管欧亚非三大洲的霸主。所以当亚历山大在打仗的前夕，他突然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他身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分给他的手下。当时大家都吓了一跳，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又非常的诧异，问着亚历山大说，大王，你把所有的一切都分给了我们，那么你还有什么呢？亚历山大说，我还有盼望。果然在那一场战争当中，亚历山大打败了波斯帝国。老师要提到的另外一个人物是200多年前曾经是法国皇帝的拿破仑。拿破仑他原本出身非常的平凡，他也不是贵族，可是他打从在年幼的时候就非常的有志气。当他十几岁那一年，有一天他的舅舅去找他，跟他聊着聊着就突然问起拿破仑说，哎，拿破仑啊，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呢？拿破仑突然非常大言不惭地说，我想要做法国皇帝。舅舅听了吓一跳说，你有没有搞错啊，想当法国皇帝，我看你是在做白日梦啊。可是拿破仑这个时候却打开窗户，指着外面跟舅舅说，舅舅舅舅，你有没有看到外面的星星？舅舅说，现在日正当中，太阳正大，哪看得到星星啊。可是拿破仑说，舅舅，我看到了，因为我的心中有盼望。我们从这两个小故事当中可以看到，盼望往往成为人产生动力的来源。每个人都需要在地上的人生有盼望，不然的话很难活得下去。不仅是一般人需要有盼望，连基督徒更需要有盼望。可是我们从圣经当中知道，基督徒的盼望跟一般人的盼望又不一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拥有的盼望是活泼的 盼望。在圣经的原文里头，活泼的意思指的是不会枯萎或者是凋零的意思。简单来说，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所拥有的盼望就是不会死掉的盼望。出于人的盼望总是会随着事物的变迁或者是人的死亡而消失。比如说刚刚老师提到的亚历山大，他当年虽然一举打下了波斯帝国，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们知道吗？33岁那一年，他突然感染了一个奇怪的病，所有的医生都没有办法医治亚历山大的身体，以至于当亚历山大他死的时候，他都还来不及把他打下来的江山分给他所有的孩子。亚历山大唯一来得及做一个交代，就是请在我的棺材旁边挖两个洞，让我的手可以伸出来。他下面的人问他说，大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亚历山大说，我要让世界上的人知道一件事，我亚历山大当年多么有盼望啊，但是如今我33岁却死了，我来也空空，我去也空空，两只手伸出棺材之外，只是想要告诉世界上的人，来世间走一遭根本抓不住什么。听起来这样的一个故事何等的令人感觉苍凉跟悲哀啊。还有当年拿破仑，刚刚老师所举的例子，他虽然后来真的当上了法国皇帝，可是当他在晚年的时候，滑铁卢之役，他被他的敌人打败。他的敌人没有立刻杀他，但是用了一个非常残忍的方法，也就是把这个一代皇帝、一代枭雄囚禁在圣海伦纳岛。一个曾经在历史上这么有名的人，他在晚年的时候却像是一个糟老头一样被关在一个海岛上，我们可想而知他心中岂有盼望。据说他后来还被一些人下毒把他给毒死了。当他晚年在圣海伦纳岛的时候，他孤孤单单，所有爱他的人以及他爱的人都不在身边。所以我们会发现，出于人的盼望会随着事物的变迁、时间以及人的死亡而消失无踪。很多时候人的盼望是来自于人对今生的期待，但是这种期待常常容易落空，因为人生本来就非常的无常。但是基督徒的盼望却不一样，基督徒同样需要盼望，可是我们的盼望却是来自上帝。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是从昔日、今日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的神。所以基督徒拥有的盼望也是永远不会变更并且失去的，因为上帝是万古的磐石，我们的盼望是扎根在万古磐石的身上。那么我们如何得着这样的一个活泼的盼望呢？根据彼得前书1:3的提醒，唯有重生的基督徒才能够得着活泼的盼望。重生，很多时候在教会里头我们不常提到这个主题，但是实际上重生对每位基督徒都是必然的救恩经历。一个没有重生的基督徒，他算不上是基督徒，因为他的生命当中还有老亚当的残累，他没有真正降服在上帝的主权当中，并且把他的生命分别为圣归给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今天教会软弱，信徒容易被异端牵引诱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救恩不清不楚。在约翰福音3:3-5就曾经记载， 耶稣对当时犹太拉比尼哥底母的提醒，耶稣他说了一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一个无法进入上帝永恒国度的人，又怎么可能拥有永恒的盼望呢？所以老师在此要特别的提醒我们，平常在教会讲台的分享当中，要在重生方面的主题多多的加强，特别是今天我们教会遇到异端邪说的牵引诱惑非常的剧烈，有关于基督徒经历重生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们要一再的传讲，使我们确知上帝的救恩。所以老师也再次勉励各位，我们在传福音给人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为着对方是否真实的经历重生来祷告。有一些人决志要信耶稣，但是有口无心，敷衍了事。真实的经历重生并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不是靠着传道人或者是同工的带领。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人能重生是藉由父神的怜悯，以及接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救恩，使我们的老生命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且从神那里领受新造的生命。所以重生的过程不是出于人的努力，乃是圣灵的工作。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就强调过，我们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而活泼的盼望正是要赐给这一群人。所以一个没有真实经历到重生的人，他是不会拥有活泼的盼望。神把活泼盼望的应许是赐给那些对他的救恩清楚明白，并且完全接受以及降服的人。我们从圣经当中知道，活泼的盼望又分以下两个方面，是老师要跟各位分享的。我们可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四到五节，从这两节经文当中，老师要强调的是，活泼的盼望包括将来盼望的应许。第二个部分是一章六节到九节，我们从这四节的经文当中看到，活泼的盼望也包含今生盼望的应许。我们先来看将来盼望的部分。有关于将来的盼望又可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将来得基业的盼望，第二个是将来得救恩的盼望。第四节提到，我们将来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永存在天上的基业。基业这个字在旧约的用法常指上帝的应许之地。在新约更高的启示当中，圣经多次的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基业是我们未来在神的国度当中要得着的属天产业。圣经用三个形容词来提到它跟地上产业的不同。第一，上帝未来要赐给我们在天上的基业是不能朽坏的。这个不能朽坏啊，这个词原本是军事上的用法，指的是不会被军队践踏跟破坏。在当时公元一世纪，使徒彼得所在的环境当中，其实四处都充满许多的杀戮，包括当时以色列所在的迦南美地，其实在历史上都已经经历过许多次的战争以及可怕的屠杀。直到今天公元21世纪，我们举目望去，世界上似乎已经没有一块地方是充满和平，从未流过人的血。我们发现世界各地都已经充满许多人类彼此贪婪、杀戮、战争、暴力所制造的流人血之地。但是上帝却应许，我们将来要去领受的产业 是一块永远和平洁净的土地。第二，在圣经里头提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没有被玷污过的。这个字是指不会受到拜偶像跟道德败坏的污染。想想看，今天所在的每一个地方，不管是道德，在许多的方面，包括拜偶像，都让我们感觉到这一块土地是越来越多的充满人类的贪婪跟罪恶。可是上帝所应许的土地是不再让我们看到这些败坏的道德以及贪婪跟罪恶的充满。神将来所赐给我们的地方是圣洁的地方。最后，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不能衰残的地方。在启示录第21章提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在这个新天新地当中，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和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根据这几年的报道，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未来整个地球会越来越热，越来越热，整个大地的生态因着人类无情的破坏遭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我们所在的这一块地土有一天都要朽坏，都要过去。圣经也告诉我们非常清楚，有一天我们所在的天地都要渐渐旧了，如同衣服一样。但是神所应许的新天新地，非但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跟疼痛，并且也是一块永远不衰残的土地。弟兄姐妹们，你是否已经有把握进到这一块天上基业的应许呢？有一位牧师去探访一位许久没有来到教会的弟兄。这个弟兄因为事业做得非常成功，所以买了许多的房子。当牧师去看这位弟兄的时候，他很得意地带着牧师去参观他在地上拥有的产业。他说，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远远的看，那个都是我的。但是这一位牧师，这一位传道人，非但没有羡慕他，反而非常忧心地看着弟兄说，你在地上拥有这么多的产业，那么请问你在天上呢？弟兄姐妹们，别忘了，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寄居客旅的，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愿弟兄姐妹们都一起来渴慕将来神所赐给我们荣美的产业。接下来老师要提到的是将来的盼望，包含的是将来得救恩的盼望。第五节提到，我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或许你会疑惑，圣经不是说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吗？难道是神的应许落了空吗？还提到说我们将来要得着救恩，难道我们今天就没有得着吗？老师用罗马书第八章20-25节跟各位做一个说明。罗马书第八章20-25节说到，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的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因此，将来得救的盼望是指身体的得赎，不再受制于地上的权势，包括不再有死亡、病痛、悲哀跟眼泪，也就是我们将进到完全不再受到罪权侵扰的光景当中。所以老师再次要跟各位强调的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受洗归入基督名下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得着了永生的盼望，我们已经进入上帝的救恩。但是我们今天活在地上，还是会受到罪权的侵扰，我们的身体没有得赎，我们会经历病痛，我们在地上我们还是会遇到许多的属灵征战。可是在彼得前书这一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将来所要进入的那个完满的救恩里头，不再有罪权的侵扰，并且我们身体得赎，也不再有死亡阴影的笼罩，也不再有身体任何的病痛以及害怕病菌的侵入。所以在罗马书第13章11节才会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还要来得更近了。主要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有关于救恩这个部分，老师在这里再继续跟各位弟兄姐妹们做一个补充。在神学里头有关于救恩论有一个说法，就是已然跟未然，也就是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已经得着救恩，但是却还没有还未进到完全的地步，这就是所谓已然未然的观念，并不是上帝所赐的不完全。我做一个比喻，比如说有一个父亲，他应许一个孩子说，当你结了婚之后，我会让你住到一个房子里面，那个房子是我赐给你的，但是为了表示我已经把房子的产权交在你的手中，我把钥匙交给你，但是你哪时候才可以进去住在这个房子里头呢？你必须要等到你结婚之后，可是我今天先把钥匙交给你，你得着这一把钥匙，其实你已经拿到应许，也就是未来你将要成为这间房子的主人。同样上帝的救恩也是如此，神透过我们初信的时候领受的恩典，以及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里头作为一个得应许的凭据，但是将来我们还要进到完满的救恩里头，就是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产业里面。所以老师借由今天这样的一段经文跟各位分享，什么叫做已然未然的救恩论，盼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让弟兄姐妹们有更多的了解并且明白。最后老师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有关于圣经经文里头提到今生盼望的部分。曾经有许多的信徒告诉我，圣经充满了许多的盼望应许，都是跟将来有关，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在地上面临的现实考验是那么多，我们实在觉得圣经里头有关于将来盼望的应许，像是一个肚子饿的人，他今天就需要吃食物来解除他肚子的饥饿，但是这个将来的盼望好像是画在窗户上的一个大饼，你只能远远的望见，但是却不能够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可是老师很严肃的跟这些弟兄姐妹们提到，如果你没有看到将来的盼望，那么你就不会对现今的生活产生任何的盼望。这些弟兄姐妹为什么提出这些问题呢？主要有一个理由，因为他们认为现在地上现实的考验太多了，如果只是从圣经当中不断地去思想将来的盼望，他们觉得现在地上的问题考验试炼已经那么多，他们觉得 提那么多将来的盼望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回到老师刚刚所提到，如果我们不先看到将来的盼望，你就不会对现今的生活产生任何的盼望。老师举一个例，就像是一个运动员，如果他对未来参加国际性的比赛夺标得胜没有盼望，那么他就不可能期待现今他所接受的训练对将来会产生任何的帮助。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了解老师的意思吗？每个基督徒其实好比就是运动员，我们为了将来的荣耀，我们在今生的世界里面不断地接受许多的考验跟锻炼，就像是一个运动员，他知道将来他要参加一个国际性的比赛，他为了要夺得冠冕，他为了要得胜，他为了要得享这样的一个荣耀，他就忍受目前在地上，也就是目前在操练过程当中所承受的风吹日晒雨淋，为的是将来的得标。同样呢，我们基督徒在今生的世界里面，我们为着将来要得完满救恩以及基业的盼望，以至于在今生的世界里面，我们在遇到任何苦楚的时候，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彼得当时劝勉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因为遭受苦难，为主受苦，遭受逼迫，就对我们所面临的考验开始在信仰方面站不住脚，而且对主产生失望。别忘了，除非你抬头仰望将来盼望的应许，不然的话，我们在今生的世界里头是丝毫没有力量来面对我们人生的挑战。所以在当时公元一世纪的信徒，在尼禄王残暴的治理之下，他们在地上到底有什么盼望呢？彼得告诉他们说，别忘了，我们还是非常有盼望，我们因着看到将来应许的缘故，我们在试炼当中有盼望。所以这是老师要跟各位分享的，我们今生拥有的盼望是在试炼当中有盼望。第六节到第七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在百般试炼当中暂时忧愁，但我们的信心被试炼，却比那个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圣经提到我们在地上会遇到百般的试炼，很明显，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个基督徒在地上做寄居、做客旅的，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一定会遇到不同的难处，或许是婚姻，或许是家庭，或许是服事，或许是工作。不管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基督徒要有一个积极的盼望，就是对神的信心将使我们度过重重的考验。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也将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因为他没有信心领受将来的应许，因为他没有信心可以靠着神度过他现今世界所经历的熬炼。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就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应许让我们在面对将来的盼望之前，先经历信心成长的恩典。如果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我们根本对将来的盼望也不会有任何得着的信心。但是希伯来书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神一定会赏赐那些按着信心来寻求他的人。如果我们在今生的考验当中已经失去信心，恐怕在我们还没有得着将来的基业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许多的试探跟患难当中跌倒了。从圣经里头我们发现，在这一两节的经文当中， 彼得反复的不断提到，虽然在地上我们会遇到试炼，但是神也应许赐给我们喜乐，因为信心往往带来喜乐，喜乐往往带来力量。就如同一个父亲出远门，告诉他的孩子说，你好好的在家里耐心等候，当父亲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上你最喜欢的礼物。因着孩子对父亲有信心的缘故，他在这个现阶段的等候当中，他充满盼望。因着他对父亲所说的话有信心的缘故，他为着将来父亲回来所要带给他的应许，带给他的礼物，他充满喜乐的盼望。而喜乐往往带给一个人在等候当中有力量。所以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节讲得好，他说，靠上帝而得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这也正是圣经提到的，我们虽然没有见过神，却是爱他，如今虽然不得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我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盼望透过彼得前书的分享，弟兄姐妹们在今生的熬炼当中支取喜乐的力量。为什么基督徒有喜乐？那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话有信心。为什么我们对上帝的话有信心？那是因为神应许我们的信心经过熬炼，却比那被火试炼之后仍然会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为什么我们在信心当中有喜乐？那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绝不欺骗我们，神的话安定在天，所以他将来所要赐给我们的盼望也是安定在天，我们持守到底，绝对会得着。老师最后以一个例子来作为一个结束。老师认识一个姐妹，她在信仰上遇到一个很大的考验。她认为今生的生活所面临难处已经大到一个地步，她几乎没有办法去看到将来的盼望。所以当她来找老师问了很多问题的时候，我试着教导她学习从将来的盼望、神的应许当中来看他今生的生活。他听了之后似懂非懂，就离开了。不久他跑来跟我分享一段经文，就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七到十八节。那一段经文是这么说的，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是为要成就极重无比将来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他跟我分享说，老师我听懂了，因为我目前在地上所经历的不过是至暂至轻，但是当我看到将来上帝所要赐给我的盼望极重无比的荣耀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到在地上所经历的苦楚真的都是短暂的。我们今天所看的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所顾念的是将来永存的国度。所以当我试着从将来的盼望看到今生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我开始有了力量。盼望从上帝的话当中，弟兄姐妹们也学习在今生所面临的熬炼里面随时向上帝支取从上头来的喜乐，使我们可以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奔走在前面的路程。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从将来得盼望的应许来看到我们今生不过是忍受至战至轻的苦楚，但是将来我们所要得着的是荣耀无比的盼望。因此求主帮助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们，不管我们今生遇到多大的诱惑、试炼跟挑战，我们能够持守信心， 并且领受从上头来的喜乐，使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继续做一个荣耀上帝的人。主啊，愿我们在所需要的恩典上，你继续加添我们够用的力量。因为主，我们知道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愿你因着我们的信，将诸般的喜乐跟平安充满我们，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